五韵十二，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那我们继续讲，二十啊岁烦恼，然后这个每一个烦恼啊，每一个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常都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得首先呢，就是要看这些它的这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啊，后果是什么？然后它会影响啊，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这个深入的去值得这个思考啊。那么这几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比如是愤怒什么，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系列的结果啊。那抱怨、怨恨这样子的话，如果不懂得这个放下啊，这个仇恨的话，那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我们也明白，那后面都是比较清楚的啊。那这是嫉妒啊，然后呢，这个就是邻舍，然后呢，云和为钱啊，为事相为，比如说我们布施啊，比如说我想拿一个东西给想布施的时候呢，给别人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心啊，跟这个布施是相违背的。像违背的，然后就舍不得啊，舍不得用啊，然后就是舍不得不施，然后就是舍不得啊，这个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去吃饭的时候呢，就不去结账啊，这类的，对。对，得看是不是有没有周边的人起来去结账啊，就是装没看到啊，这种就叫做这个邻舍啊，这就是邻舍，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跟这个布施和违背的啊，这样子的心啊，然后这种多了以后呢，那当然也不行啊，这跟这个节约跟这个邻舍两个是两回事啊。节约呢，节约是应该的啊，我们节约任何东西的都不能浪费，要节约。但是吝啬呢，那他去盖用的啊，盖花的他就不花啊，让别人去花，那这个就叫做这个吝啬啊。然后呢，盖用的地方他也不用，然后呢，他存那么多东西呢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用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反正他永远都是这么吝啬啊，但是节约就不一样了嘛，节约他就该用的就用了，不能用不该用的这些浪费的东西呢，那他就不用啊，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吝啬啊，这个就是一个，如果太吝啬了以后呢，又是啊，最后都是谁都不想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就是不想跟他一起旅游啊，就是旅游如果住个酒店啊，那他要住一个特别特别便宜的地方，或者是让别人去这个啊付钱，那这样以后呢，一次可以，两次也可以，但时间长了以后呢，当然不行了啊，吃饭也是这样子啊，一起等等吧，反正就是等等啊，这个太吝啬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最后又找不到朋友啊，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很抠啊，很抠，然后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那他有这个他的结果啊，他的结果呢，那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在这一世看得到的，那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都不用说了。然后呢，这个时期呢，这个我们长时间这样子吝啬的心习惯了以后呢，这就是形成了一个业啊，这也是一种业，它会造一种业，这种业啊，就是下一世呢搞不好的话啊，然后就会堕这个恶鬼啊，会堕恶鬼，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恶鬼也不就是这样子嘛，恶鬼它也就是因为恶鬼的它的主要的一个。这个原因呢、啊，它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啊，就是因为太吝啬啊，舍不得，所以这个也是，也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这个得要注意啊。然后呢， 云何为旷啊？然后这旷就是欺骗呢啊，欺骗人啊，旷就是这个欺骗人。为旷他啊，就是为了欺骗他人，为了欺骗他人。然后就是诈嫌不事事为心啊，然后他就会就捏造啊，或者是把一些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啊，就是拿出来说啊，这是现实啊，这是现实，现实就是这样子啊。那反正就是欺骗啊，欺骗就骗，欺骗人。这种欺骗人的这种行为的源头，就是一个内在的一种烦恼啊。那么像欺骗人的，像欺骗人的这个框是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欺骗呢，也平时也要注意啊。然后有些人呢，就根本就不注意这些事情。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有时每时都欺骗人啊，都欺骗人。这时间其实是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但是就想撒谎啊，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撒谎，因为他习惯了啊。这种是做法是非常不好啊。那我们尽量的就是不撒谎，但是呢这个普通的人呢可能也有些时候呢可能也做不到，但是呢平时没必要的时候呢啊，这样子这个诓啊扎啊，那么这些都是不好的，这些都是有罪业的。所以呢啊，这些烦恼虽然还程度没有达到这个根本的烦恼那么严重，但是呢啊，也是啊，也是也是一种这个罪啊，也是一种这个罪业啊。所以呢这个狂啊，平时得也看看我们自己，每一次都要注意一下这个20个，把这20个东西啊都要记下来，然后呢看看我们每一天这个我们的内心当中啊出现了多少次啊，多少次这些东西，然后呢这20个里面呢哪个啊出现的频率啊高一些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平时现在做任何一个研究啊，它就是需要先是这个收集它的这个数据啊，然后最后就做这个数据的分析啊，然后这个分析之后呢，它会得一种结论啊，那这个结论是比较可靠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就作为一个自我的调查，我在我自己心里啊去做一个调查，这些烦恼啊，这个根本的烦恼和水烦恼这些当中呢，哪个烦恼啊就是这出的这个出现的频率高一些，然后呢就做一个记录，我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呢就是数据了啊，然后呢再做一个看看这里面的哪个频率高，那这个就是数据分析了。那分析了以后呢，那么看有些时候就是啊这个框扎啊如果多的话，那看看这个是它是怎么来的啊，它是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出现的呢，还是啊习惯性的啊自动化的有事没事的，有必要没有必要的，就是随意的去诓他诈先啊，是这样子的还是什么情况，这样看看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会对自己的内心啊有一定的这个了解，然后呢有了对我自我有一定的了解的时候呢，比如说啊我们自己如果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啊，那我也知道吃什么样的药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呢看看我自己心里面的这些烦恼哪个更重啊，哪个更多啊，我们平时是根本感觉不到的啊，感觉不到，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这样子去关注的话呢，那问你那个哪个烦恼更多呢，我们都答不出来的，反正这些都有啊，哪个更多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这样。其实是如果稍微观察一下，这个是可以能知道的啊，能够知道的，这个有一定的必要，有一定的必要，这样子就观察一下，这个也是很有意，做一个记录啊，大概就一周左右啊，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记录啊，一周就差不多就够了啊，一周里面呢该发生的就基本上就发生了，所以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的调查，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昨天我们也讲过了，过去的这些修行人他们都怎么做的， 他们也鼓励我们也去这么做啊。这是狂啊，禅，然后呢，云何未禅啊？这个是为复藏啊，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罪啊，这个藏起来。国啊，自国啊，自己的国事啊，自己的缺点啊，自己的罪过啊，自己的身口意的一些这个罪过啊，放别所舍，就是像各种各样的方法，方便就是方法啊，像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啊掩盖啊自己的这些这个罪啊，自己各种各样的这个罪，大大小小的罪啊，使心曲曲是什么呢啊？心不真诚啊，心就不真诚啊，然后经常就撒谎啊，经常去骗人啊，经常反正就是不会用这个真诚的心去对啊对人啊。针对人，经常都是面对人的时候呢，面对任何人的时候啊，又是前面讲的样，有时每时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取啊，就是不真诚的一个这样子的啊，不真诚的啊，不诚恳的这样子的心去啊，然后就心思特别的多，又特别聪明啊，又绕过去绕过来，就把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在讲的是什么东西的，最后啊，就把自己的这个一些利益啊，或者是要表达的东西呢，包装的特别特别的好啊，他自己需要的东西呢，里面包装的特别好，然后呢，表达的方法也不直接的说啊，然后呢，这个心也就不真诚啊，那就是这样叫心曲啊，心曲，心就是弯弯曲曲的啊，心弯弯曲曲的，弯曲的啊，变心的啊，这样子的心去面对人啊，经常用这样子的心去面对人啊，有些人呢，这个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前世的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他的基因的原因啊。就根本就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他也会这么做啊。如果实在是没办法，那很多人也会选择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也就是只能理解啊，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些人呢，就动不动就根本没有必要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啊对待人，那么这个是没有，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啊，就已经就变成了一个他的在潜意识和无意识当中啊，已经就变成了一个自动化的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不是刻意的啊，他也完全有可能是不是刻意的啊，就是自动化的啊，就变成，那这个就更不好了啊，这就更不好。不管是自动化的也好，怎么也好，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有非常负面的啊这个作用的，因为每一次这样子的撒谎也好，骗人也好啊。掩盖自己的这个罪也好，反正这个心为身口意啊发生了以后呢，它都会给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留下了这样子的这个种子啊，留下了这样子的痕迹啊，一个储存了一个这样子的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啊，然后呢到时候就这个能量到时候成熟的时候呢，又变成了下一次的更不好的这个行为啊，这样子以后呢，更加的加重啊，这最后呢，就这个啊，就变成了特别不好的这个罪业，所以这个禅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脚啊，脚跟这个我们前面这样的这个蛮啊，就是有一点啊相通啊，他们有一点相通的地方呢，这两个都是惧高心啊，这三个字是。脚也有这种居高心啊，居高心这自我优越感啊，然后呢蛮也有啊，但他们俩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蛮，七个蛮啊，七个蛮都是里面都有一个这个比较啊，比较，然后就是去攀比啊，对谁谁谁谁谁，我对普通人，对我差的人，对我比我好的等等，他有一个这样子啊。那么这个骄， 他不会对其他的某一个人去这样子比较，他只是啊自己的学历也好，自己的财富也好啊，自己的这个家境也好，自己的反正什么背景也好，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优势啊，就是平时别人比较少有的这样子的优势，然后就是他没有比较啊，他也没有比我比谁谁谁怎么样，他没有这个，这是自己啊，自己这种自我优越感比较强啊。那实际虽然这个后面呢没有那个刚才那个啊居高兴这个三个字，但实际上它是有的啊，这个居傲啊，居傲性实啊，是实际上就这个是居高兴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居傲。唯一不一样呢，他不跟其他人啊对比啊，那他自己觉得很好啊，自己觉得我很好啊，了不起啊，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啊，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实际就是这个意思啊。啊，那这有什么问题吗？啊，那这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心态啊。平时呢，你自己比如说有一点自信啊，刚才也有个同学问到了这个，比如说我肯定我自己的学历啊，我肯定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方式，然后呢一些处理就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我自我肯定啊，这个是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但这个在网上他也有一点啊膨胀，自我膨胀，如果他们没有这种自我膨胀啊，没有飘起来的话，那这个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一些好的地方，他自我肯定，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尤其是我们大这个很多人啊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啊，然后呢焦虑啊、抑郁啊，就是自我否定的这种非常的负面的情绪非常普遍的时候呢，有一点这样子也是对心理健康啊方面呢。有帮助的，这个没问题，但这个尺度啊要把握好啊。然后如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自己就是有居高啊，这个居高型，然后有膨胀啊，这样子的话，那就虽然没有去攀比，没有去比较啊，但是呢就是这种自我的膨胀啊也是不好的啊，也是不好的。所以他虽然没有满啊，这个程度是没有这种大道啊，没有这个是碎烦恼啊，不是这个根本的烦恼，所以这个程度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呢也是一个它也会引发其他的一些烦恼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啊，比如说他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或者是自我优越感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有些这个行为啊，他有瞧不起啊，他也瞧不起有些人啊，然后呢他又不愿意啊我们的一些底层的人啊，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啊，我不愿意跟他们待在一起啊，我不愿意跟他们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呢我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在一个地方等等等等啊，这个心态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这个心态是不好的。所以呢你自我肯定没问题啊，你觉得你特别优秀啊，你确实也很优秀，这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因为你很优秀，所以你就不应该啊跟这个底层的人打交道，那这不对啊，这就是一个烦恼啊，这就是不对了。你再优秀也好，你看佛陀这样子的这么优秀的人，他也在经常都是在跟最最最低层的那些人经常谈话呀，跟他们问问题的时候呢，经常也给他们回答呀，然后呢他们请他到这个他家里去做客的时候，佛陀也去呀啊，那都是这样子的平等的对待。但当然我们跟佛陀我们不能比啊，但是呢尽量的就不要有太重的这样子的分别心啊，我怎么样我啊多么了不起，所以我不应该跟他们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种心态是非常的普遍。结果我们啊，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态冒出来的时候呢，一定要认识到啊，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就是一个负面的啊，这个就是一种烦恼啊，这是一种烦恼，这种心态，然后稍微再上升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一下子就变成了啊那个 蛮啊，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的负面的，然后这个啊，就是这种自我优越感，它也同样也是，它也对人的这种礼貌啊、恭敬啊，然后就是对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像对大自然也好，对那些的这种敬畏感啊，这些都是就是忽略了啊，忽略了，因为自己觉得特别啊了不起啊，有优越感呢、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就不懂得啊礼貌，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无意或者有意的去就是去小看啊别人呢、啊，然后呢，说出一些这样子的话呀，或者行为也会做，这样子就会上人，然后你这种自我优越感，就是对啊周边的人啊。也是不是很友善啊，他们看起来也心里也就不舒服啊，所以就是这种出现的时候呢，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要学会，比如说像佛陀说的那样，我要作为所有人的学生啊，这个我们可能是不一定能做得到啊，不一定做得到，但是呢，就是不要认为因为我啊。就是在某种方面呢有一些优势啊，我很优秀，所以就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这些人不打交道啊，这样子是肯定是不对了，这个心态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种自我优越感是不对的啊，然后呢没有这样子的啊心态，只是啊肯定我自己的啊这个能力学历等等啊，这个是没有什么，这是正常的。这叫做角啊，角，然后就是海啊，云和渭海啊，尤其上海啊，别人为鱼助游亲啊，顺脑为心啊，那么就是去顺海啊，就是上海其他的众生啊，那么这个里面呢，类似于这个像海呀 等等啊，这个就出现了好几个里面呢，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啊，一些细微的差异。大致上呢，他们都是属于这个贪嗔痴这个根本烦恼的贪嗔痴的嗔的一部分，他们都属于这个嗔里面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程度还没有达到这个嗔的这个程度啊。那么他们里面呢？也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前面的有一个啊，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这个，比如说这里面呢也有分分，然后呢这个里面也有恼啊，这些都是差不多的，差不多，但是也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啊。总体上讲的话啊，他们都是这个跟这个嗔恨啊。有关系的，有关系，但他们内部呢，相互之间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海啊，或者是这个这类的上海的这些上海人的对众生有害有这个愤怒啊，这个是非常的，在这所有的烦恼里面非常的。严重，所以呢，这个啊，又把这个二十个这个碎烦恼当中，把它分的有很细啊。其实这个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啊，叫分啊，或者是闹啊，这样子一个来代替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他们把分得很清楚啊，分得很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呢？虽然这个里面二十个这个碎烦恼都是烦恼，都是严重啊，但是这个里面的。那些属于嗔恨啊，属于这个贪嗔痴的嗔的这些东西呢啊，平时都是有攻击性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对周边的人也好动物也好、啊、有这样子的这个损坏啊，然后所以呢这个是不仅仅损坏自己啊，对他人也就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痛苦啊，所以把这些东西呢就分得清楚啊，反复的讲了好几遍了啊，这个里面都出现了四五次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相互只有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啊，大致上都是一样的。损坏啊，损坏像顺坏啊， 但他没有这个心动啊，他没有这心动。刚才前面那个呢，就是有语言的攻击啊，有语言的攻击。这个先目前啊还没有这样子的攻击心啊，这是心里面啊，这是心里就有这样子的啊生气了啊，心里面，但还没有这个心动。那么这个没有心动，这个就说明他的程度就不是很高啊，心里不高兴，对某一个人啊就是不满啊，就是至少对他不满啊，我不想看到他啊，或者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就心里不高兴啊，就是这种啊，这种叫做害啊，他就是有一点点想伤害啊，去伤害，就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他还没有在行动上还没有出现，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后面的这两个呢，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惭和愧啊，先这个地方呢，无惭无愧，就是就已经是没有底线了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羞耻感了啊，就是这两个。运和五残啊，为于所作罪啊，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从世俗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也好，或者是一些违法的这个行为也好，或者是从这个佛教或者宗教的这个层面的啊一些罪也好，反正自己认为是罪过的这样子的东西啊，就是发生了。那发生了自己也知道啊，明明就是这个清楚的知道啊，也发生了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呢不自啊这个羞耻，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每一个这个惭和愧啊，就是每一个都有两个理由啊，这个前面讲过了，在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再重复了，跟前面是一样啊。然后反正就前面讲的，比如说因为自己的原因啊，没有羞耻啊，就无所谓了啊。然后呢，也没有这个法的这个佛法的啊缘故啊羞耻，这都没有啊。然后呢，五残就是这样子。那亏呢，那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呢，这个他这个字啊就出现了啊，前面这个惭和愧的时候呢，这个没有出现，这地方有他。啊，实际上两个地方都是有的。那愧，无愧是什么呢？无愧就是说为于啊所作罪啊，然后呢他不懂得羞耻啊，不羞耻，然后呢为他啊，他为心，他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因为他人的缘故啊，然后就是惭愧啊，或者是这个羞耻啊，有了羞耻感，这叫愧，但他没有啊。然后呢，因为这个世俗的某种原因啊，比如说伦理啊、道德呀、这样子的原因的这个带来的羞耻感，他也没有啊，都没有。那这都没有了以后呢，那就完全是啊，没有这种底线了啊。他做任何事情，他根本就不觉得他错了啊。他错了呢，这是最最最最最最可怕的。然后没有这个惭和愧的话，那没有惭和愧的人啊，那么在他的语言当中，在他的这个行动啊当中呢，然后就是啊无恶不作啊，然后什么都会出现。出现了以后呢，他根本就不觉得他错了。他根本就不觉得他有什么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啊，根本就不觉得，所以这个是最最最可怕。这样子的话，那他在无意当中啊，甚至他有些时候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甚至有些时候呢，以这个啊为荣啊，这个都会有的。所以呢，这是非常的，如果一个人就落到这个地步啊，那就是这一辈这一生和下一世全都已经毁了，所以呢，这个人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个羞耻感啊。那么这个羞耻感呢，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这个伦理道德啊这个层面，然后呢，有一部分呢，当然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宗教啊，佛教也有，其他的宗教也有啊，就是。有啊，那么这个羞耻，这个羞耻感啊，是一个懂得羞耻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只要这两个东西失去了以后呢，那就等于就是啊，就这个底线 都已经突破了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两个是，所有的这些罪过的来源啊，只要突破了这两个，那就是所有的这些罪过啊，都会出现的。啊，无惭无愧，然后就是啊，这个昏沉啊，昏沉和吊具这两个呢，平时呢也不是个问题啊。这是主要是大作的时候啊，大作的时候需要。然后呢，平时呢，那比如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啊，那学习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老师讲课的时候呢，啊，那你就昏沉了，睡着了啊，那是不是个问题呢？那肯定是个问题啊。吊具也是吊具，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学生学习的时候呢，老师在讲课啊，那自己呢啊东想西想，根本就没有专心的听，是不是个问题呢？当然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两个放在我们的世俗啊、学习啊、工作啊上面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更多的呢，就是在我们打坐的时候啊、禅修的时候，那这两个是个很大的障碍啊。云和混尘啊，为心不调畅啊，然后呢，我们心呢调整不了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啊，尤其是就是昏昏沉沉的啊，梦寐，后面讲的这个梦寐这两个啊，梦寐就是说昏沉，就是精神呢、啊、振作不了啊，然后就是头脑不清醒啊，头脑不清新，这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那这个状态呢，我们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做任何世俗的工作呀、学习啊都不行，但禅修的时候呢更加不行啊。所以呢，这也算是一种啊，算是一种这个烦恼。但是这个昏沉不伤害其他人，这是自己转没有专心而已啊，它不伤害。所以呢，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嗨啊、闹啊这些是不一样，那些是有攻击性的啊，这个没有什么攻击性，这是他自己不专心。但是呢，对自己来说的话也不好啊，所以呢也是一种烦恼啊，这叫做这个昏沉啊。那么这个在禅定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那这个禅修是没有办法啊，继续啊，学习、工作，任何时候都是一样子。这样子昏沉了以后呢，那工作没有效率啊，工作没有效率啊，然后就是，所以得要处理。那这个处理的方法呢，我们的禅修的这些课里面都有这个处理的方法、解决的方法。然后吊具啊，吊具这两个字啊，又是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专用的词，意思就是说啊。就是心非常的散乱啊，散乱就是注意力啊不集中啊，不集中哦，就是不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啊，虽然在听，虽然在看啊，虽然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心啊，心不在焉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为心不集精啊，集精就是不专注啊，心不专注，心不静下来啊，心就是没有专心的去做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没有专心的做的话，他这个时候呢，他不是梦寐，不是昏沉啊，不是昏沉，但是呢，心太散乱了啊，太散乱。然后这个啊，就如果我们在禅修啊，或者是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要注意啊。现在我们看很多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啊，刷抖音啊，等等等等，这些一分钟、两分钟、几十秒的这个，这些东西呢，看多了以后，就是因为经常都是一会儿就几分钟、几秒钟是另外一个，又马上是又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个是注意力是非常非常分散的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又是那个，这个注意力是非常的分散。然后这个是，比如说每天啊，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是就差不多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就是刷屏啊，那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它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呢、啊。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注意力就根本就集中不了啊，集中不了，因为它这些短的那些几秒钟的、一分钟的这个，平时都习惯了以后呢，那就是如果到时候你要。注意力集中专心的就十分钟二十分钟要听个什么东西或者要做什么事情啊，那就根本就没办法 这个专注，这是一个非常的不好的一个负面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学习的话，那也是很方便，但是呢这些负面的东西呢也就是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大啊。那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又变成了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种子了。那这个变成了种子了以后呢，它就这个注意力分散不能集中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就变成了常态化了啊。常态化了以后呢，那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根本就没办法专注注意力啊。比如说特别关键的时候，像考试呀等等这样子的时候，注意力高度集中要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注意力就集中不起来。还有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就干扰非常的强，非常的严重。打坐的时候然后根本就静不下来，也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好的行为不好的行为这些所有的东西啊，时间长了它就是成为阿赖耶识里面的一部分啊。只要变成了阿赖耶识里面的一部分，那就是这就叫做根深蒂固了。那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东西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变成了一个自动化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经常啊就往这个方面走。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调整过来，那特别难啊，特别的难。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些很端的这些非常的这个缩水的这些东西呢，还是要注意，要专心的去。比如说学习的话呢，那就看书也好，什么也专心的去做20分钟半个小时啊，这样子以上啊，然后专心的去做的话，这它也就会变成了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一部分啊。这样子以后呢，到时候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只要我愿意要专注的话，它就能够专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两个它虽然没有什么攻击性啊，但是对自己的修行对自己做的一些好正面的东西的时候，就这个干扰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受到严重的干扰。所以呢这两个也是烦恼啊，大家要注意啊，这种情况多了以后就是影响非常的大。然后就是不行啊，不行就是我们前面这样的信的这个信仰的堆里面啊，云和不行啊，不信就是我不相信啊，就是这个。但这个里面我们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很多的不相信啊，不相信人，不相信等等等等，那这个也属于这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它重点啊讲的不是这个，它讲的呢是什么呢？为信所堆之啊，心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心，就是它的堆之啊，有信啊，有这个信就是不会有这个，不会产生啊这个不信。然后有了这个不信啊，那也自然也就是就不会有前面讲的这个心啊，这两个是矛盾的。那具体讲啊，于业果啊，就是善恶的因果啊，不相信善恶因果等啊，不正心损啊，前面已经讲过了三个，一个夫啊，我们刚刚讲过了夫孙经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他没有把这三个说清楚啊，说完啊，但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字啊，孙啊，其他两个没有提但实际上就是他不孙啊，他这个不精心不孙不服不精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对因果思生敌，然后就是三宝啊，主要是在这些方面啊。不相信啊，不相信，他是什么都不相信。然后这种啊叫做不信，然后呢不相信这些了以后呢啊，然后就后面就是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啊这个负面的烦恼的，然后就是罪过的，哎，这样子的东西会出现。所以这个不信啊，我们不轻易的相信某一件事情，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佛经里面也经常鼓励我们不要轻易，包括佛陀他不就说了吗，他的鼓励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他的话啊，那更何况是这个其他的啊，就不能轻易的相信。但是呢你说你什么都不信啊，那这也是一个愚昧的一个表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聪明有智慧的表现啊，这就是愚昧的表现。你为什么什么都不信呢啊，心啊不净啊，心不清净为心，心不清净啊，其实这个里面三个都有了，其实这个句号，这个不是句号的，这个不应该有了啊。如果我们做个调整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不争心啊顿号，顺顿号，然后就后面的这个清净啊，这样子的话，前面这样的这个夫啊，跟这个心它就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呢也有三个都有了，夫心顺境啊，这三都有了啊。那么这三个没有啊的话，那就叫做不心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很多很多的这个负面的东西的一个来源啊，一个来源。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人什么都不心了啊啊，什么都不行，对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行的话，那他连这个精微感啊，精微感都没有啊，这样子以后呢，心里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约束啊，这样子以后呢，也就最后就变成了没有底线啊，因为他什么都不怕呀，他什么不行，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自我约束，没有自我约束了以后呢，那他什么都敢做哦，什么都敢做。那就是这个时候呢也就没有这个底线了啊，那也是很可怕的啊。这叫做这个不心啊。然后就是懈怠啊，懈怠就是懒惰啊，懒惰很懒啊，就是运和懈怠为精进所致啊，这个是如果有精进的话，那么精进就可以对治这个懈怠啊，控制这个懈怠。啊，精进的对立面，叫做懈怠，与助善贫啊，主要是就是说，主要是这个对啊，善啊，心善，比如说公益、慈善、文思修心、利他啊等等，对这些东西啊，就是毫无感觉啊，毫无感觉，根本就不感兴趣。对善的善，对善法，对好事啊，就不感兴趣。就是这个对善贫行啊不勇猛啊，不勇猛，就是做一点好事啊，他根本就不感兴趣啊，对好事对利他啊不感兴趣啊，那么这就叫做这个懈怠。那对这个除了这个善以外的东西啊，他不感兴趣的话，这叫不叫懈怠呢？这个不叫懈怠。他这里面讲的懈怠呢，如果这个懈怠啊，不同的语境啊，我们如果放在世俗的层面讲，那这些也是懈怠，也他什么都不想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那也是懈怠。但是在这个里面讲的懈怠啊，二十岁烦恼当中的懈怠呢，主要是啊，他有针对性的啊，他主要指的是。对善啊，对善的，对善事，对好事啊，对利他这类的东西就不感兴趣啊，他根本就不感兴趣，毫无感觉，就是这样子。然后方意啊，方意，云和方意啊，方意是什么呢？为己有啊贪嗔痴懈怠故，就是因为贪嗔痴啊，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懈怠。就是因为这些的原因对诸烦恼啊，心里面产生了各种各样这个烦恼啊，然后这些烦恼出来的时候呢，根本就啊不防护啊。我们如果心里产生了烦恼的时候呢，我们要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心啊，不要这些烦恼啊，这个心啊不要被这些烦恼啊污染啊，要保护自己的心，但是就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啊，心里面呢贪嗔痴啊什么烦恼出来了根本就无所谓啊， 就是这叫做这个方一啊，然后行为上也是这样子，行为上也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约束哦，然后呢，什么都是啊，他就无所谓。那么这样子的语言呐、啊、行为啊，都这样，这叫做方，这叫做方一啊。主与与主善平，不能休息，那就是如果是这样子这个方一的话呢，那么最后就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么对这些善啊善的方善的事情那么就是不去做不修不做反正这些好事啊他都不去做，那最后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虽然也没有什么攻击性他本质上没有什么攻击性，但是对自己来说呢，这就是如果这样子的方仪的话啊，那么就是永远都没有这种积极心啊伤筋的心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人就慢慢就最后就颓废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就是分的。如果这个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像抑郁症啊那样子的时候呢，那不是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啊，他最后就是变成那样子。但这个呢，是对健康的人来讲的话啊，他现在呢对善的方面不感兴趣，对恶啊对其他方面他也许非常感兴趣啊，对，这主要是对善的方面不感兴趣。然后就是云最后呢就是是念啊，是念，是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就是这种就是记忆力的这个衰退啊，记忆力的衰退叫做这个是念啊。云和是念为然无念，于然无念是什么呢？然无念就是记忆力衰退了啊，念是记忆力啊，然后呢然无就是衰退啊，就慢慢就记不得，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了啊。于主善法啊，那他这个地方的烦恼呢也是主要是善法啊。那如果不是善法呢，是其他东西呢，那其他东西比如说对自己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啊，像那个仇恨啊这类的东西呢，那早一点忘了就好啊，忘掉是好啊，如果是年的话更好啊，但仇恨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东西呢就忘掉了也好，但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十年它主要讲的是善法啊，好的方面的这些像慈悲心啊，像这些这样子的心啊，就慢慢的就忘掉了啊，今天学了很好，那明天就忘了，就是这种不能铭记啊为心，那记不住善的方面记不住啊，恶的方面记不住那就没问题了啊，记不住就好啊，但是呢善的方面记不住那就变成了烦恼，恶的方面的东西啊记不住的话还不算是个烦恼啊，不算是个烦恼，但是呢善的方面的这个很多的东西忘了记不住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是烦恼啊，这是烦恼的，对，烦恼当中的这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散乱啊，散乱啊，散乱跟前面的这个方一啊有点像。云和散乱。散乱就是方一呢不仅仅是人的这个心啊，然后呢行为啊各方面的这种放纵啊。当然这个散乱呢它主要是指的是人的心啊，人的心为贪嗔痴分心流荡啊，然后就是因为人的心啊，一会儿就贪，一会儿就是愚昧，一会儿又仇恨啊，这种贪嗔痴啊，就是在心里面就装得满满的这样子的这个贪嗔痴，然后呢心根本就静不下来的原因是这一类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烦恼啊，那么多了啊，那就叫做这个散乱啊，这是散乱，那这个当然是个烦恼，当然是个不好的东西了啊。然后呢就是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不正直啊，我们平时讲正直和正念啊，这个就叫做不正直。那不正直是什么呢？云和不正直为 于身于意啊啊现前行，身于意的当下的啊现前的是我正在精心中的啊精心中的，比如说语言啊，于说话，意在相视啊，身体在做事的，正在精心当中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对这样子的事情中啊，不正一诸啊。不正一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就是要注意力专注啊，要知道我这个为什么这么做啊，当下我在做什么啊，这些都是要有一个啊，有这叫做正智啊，自己知道我当下做什么啊，然后呢开始的时候呢也要知道我这个该不该做啊，应不应该去做啊，那做的话那就是正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写字啊打字呀什么样的时候呢，如果不正智的话那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打完了字以后呢可能全啊很多都是错字了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啊，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然后呢专注于当下的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做的这些事情做好了没有啊，错了没有啊，这个就始终就是保持一个这样子的非常啊清醒的一个这样子的头脑，那这个就叫做正智啊，正智。那有些人呢就是太随意了，随意了或者根本就啊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如果让他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话也就这非常的散乱，根本就不注意不专注很随意那这个就叫做不正智不正智不正智是这样子。不那前面讲的这个是年是对过去的东西记不住了然后呢不正智是当下的当下的这些事情然后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太随意了就不知道这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烦恼。好，这一章就是我们把20个随烦恼就给大家解释就介绍完了然后呢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了它的这些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子以后呢我们自己就可以知道，这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那后面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些烦恼在我的心里面经常产生的话，那后面会发生什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知道了就想一想就知道，所以就是后面的这个它的结果这些我们不用多说了，只要知道这些就明白了。你比如说那如果我身口意说话做事想事情的时候呢太随意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可想而知那就那肯定是这个事情是肯定做不好了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都是这些东西呢在心里一产生然后立即就引发出很多的负面的东西这个叫20个随烦恼，然后呢最后的这个4个最后的4个就叫做思不决定思不定应该叫做这个思不定思不定是什么呢？这4个呢有些时候呢它会变成善，有些时候变成恶，有些时候就是不善不恶所以它不确定是个烦恼，也不确定是个好所以就是随时都有改变化，所以叫做思不定。那四不定当中这个第一个什么呢叫做恶作。恶作是什么？恶作实际上就是后悔这种后悔心内疚内疚。那他为什么不确定呢云和恶作为心变后悔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对做了一件罪过对罪过产生了后悔，那就是善如果对做了一些好事，这个对他产生了后悔那就是恶那就是不善不恶的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就丢了10块钱就是有一点点后悔怎么我没有好好的怎么样那这个呢就是不善不恶所以呢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可能，所以就是不确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睡眠。 啊，睡眠啊，这为什么在这个啊这个心所里面呢？睡眠其实是为什么人有睡眠呢？我们的心啊，它有一种功能，它到一定的时候呢，需要人的这个啊这个生理上需要睡眠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这个功能，它就把这个人的心啊就控制住，就往里啊收啊，这个掠是这个意思啊。昧啊，即信即昧掠，掠就是说，平时我们今生啊，就是在往外看东西啊，感知这个世界啊。那么睡眠需要的时候呢，有一个功能就是把它收回来啊。昧掠这意思，把心啊，眼耳鼻舌身啊收回来啊，收回来就这意思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心，我们的心它自己的一个功能。这个时候呢，这个功能就把心就收回来，往里收啊，收了以后呢，那就是这叫做睡眠啊，这叫睡眠。那么睡眠这个东西呢，它有啊，有些睡眠呢就是有罪恶，带有罪恶啊，有些是啊善啊。那比如说这个啊，简单的说，我们睡觉之前啊，我想我也要睡啊，睡好好的休息。休息完了以后呢，我要有好好的去啊做好事，有这种心态去睡，睡眠变善啊，这整个睡眠就变成善的啊。如果我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好了，我要补充我的体力啊，明天我要去偷东西啊，那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变成了这个罪啊，罪啊。然后呢那平时呢我要补充体力，好好休息啊，明天我要好好工作啊，那这个就不善不恶。所以呢它都有这种可能，所以叫做不定啊，这是不定。然后寻和思啊，后面最后两个寻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探索的时候呢粗略的这个探索啊，粗略的探索，粗略的这个分析研究啊，这种四是细微的去探索啊，这两个呢其实是只有一个是粗，一个是细啊，这个差别没有别的，只是我们做一些学术研究啊啊，那样子的时候呢，先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去框架性的去看看啊，然后呢再把细节的东西搞清楚，就是这两个。那么这两个呢，也有可能是善，也有可能是不善啊。善的方面是善啊，恶的方面是恶，还要看看你的动机啊是什么。所以呢，它也有这个善和恶啊，两个都有的。所以呢，也是不确定的啊。云何为寻？啊，未能寻求一言啊，分别思回差别啊，就是分别思，就是说去思考。用智慧去思考探索研究就是这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用的心是比较粗的心没有特别的细就粗略的去探索了那么这叫做粗这叫做熏四呢那就是唯能四察验一言，然后呢人的这个语言呢，还有就是这个人的意识等等。那么他分别思回，那这个前面是一样，他就对某一个东西他这个进行思考研究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思考，通过这个智慧，他把他的不同的差别，就是他的不同的特点就是临别差别临行析特别这个深入细化的去研究那么这个呢也有善也有恶它不确定是个善也不一定是个恶这要看它的动机然后呢它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用来干什么的，就是以这些来决定它是善或是恶那平时这个自己做一个研究，这个不一定是个善和恶，这不确定的。所以这最后的四个呢就叫做这个不确定不确定，既有可能是善，也有可能是恶都有可能不善不思也有不善不恶也有可能了这叫做这个四个不确定。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在这一上就把这个五十一个心所就给大家介绍完了。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无云当中的这个行，它是这个星啊，云当中的，就是属于这个星云的这个星宿呢，只有49个啊。前面讲的这个香和收，它已经放在这个无云的里面的一个数字啊。那么这两个去掉了以后呢，就剩下的就是有49个，49个呢都是属于这个五云当中的行云啊。然后呢把这个香和收，他们也是一种心所啊，把他们两个拉下来放在一起啊，那么就是一共是51个心所了啊。这个就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啊，就是常见的啊，这个51个心所啊，就是这些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要好好的再进一步的去这个深入的去啊学习一下。然后呢光是学习还不够啊，那么看看我们自己的心这些里面呢哪些比较多啊，然后怎么去调整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大道的这个目标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分的是特别的细啊。那除了这个里面以外，还有其他的其他的佛书里面呢还有一些不包含在这个里面的一些行说也有的但是呢常见的大多数的这个佛书里面讲的行说呢就是这个51个这51个是平时我们的这个善意和恶意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的心理健康和不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虽然这51个是一个健康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如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呢没有及时的预防干预这个干预是自我干预自己去调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调整的话，那后面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不健康变成了这个心理这个疾病。如果变成了心理疾病的话，那这个时候是自己呢可能没有能力去干预这个时候就只能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东西它还没有上升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自己去调整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积极心理学所以这样子以后呢，那这个用佛教的方法去平时自己去调整的话心理是绝对是健康的不会发生这些心理疾病。这些心理疾病呢都是因为不懂得去这个管理自己的这些心然后就出现了最后就出现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以前我10多年前呢就是在去西方的时候都听到了，他们里面呢也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呢他的意思是说，只要把这个卡巴金带到西方的这个正念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我们的心理疾病就可以了那一种声音是这个。另外一种声音呢就是翻面的，他们觉得这个不对如果需要这个调整的话，它相关的这些文化都需要如果只有一个这个正念然后解决心理的人的心理问题，然后呢不断的让他又去干活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也是一种对人的一种不尊敬也是一种这样子的看法。他觉得如果我们要用这些东西的话，那不仅仅是用这个正念正念相关的这些他的文化都要引进那这样子以后呢，这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因为人就你这个方法呢，光是用这个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又去干活，又去怎么样，要心理出了问题又把，那就不就是车出了问题到 4S 店去修理一下又去用，不就是这种观念吗他们有这样子的，不知道现在在说什么10年前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调整心态的它的相关的这个佛教的三观有这些东西的话呢，那就是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对我们的心理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保护啊，还有就是平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大的力量啊。然后有些时候如果是就是因为有些原因啊，自己没有把握好，然后呢开始有点啊，就是往这个心理疾病的方向发展的话啊，那么就是自己就通过这些方法啊，自己去这个解决，然后就预防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佛教的并不是说佛教徒他不会得心理疾病啊，如果自己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也会啊。但是如果自己注意啊，而且这些方法都懂啊，掌握的好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自己解决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是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啊，各方面都是有帮助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呢，也是啊，还没有从佛教的修行的角度去给大家讲啊，那这是我们通过佛教心理学的角度去给大家啊，从这个层面给大家介绍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用一个佛教的修心的这个层面去介绍的话，那还有另外一些内容啊，可能要加在这个上面，才叫做这个修心啊。那我们把这些修心的这些东西呢去掉了以后呢，从心理啊一个客观的一个这样子的角度去给大家解释啊，所以这个呢就完全可以用到这个心理学里面啊，然后这个也可以说这是佛教的心理学，也可以这样子啊。现在我们大家也在努力的找到一个佛教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这个佛教和这个心理学两个的一个结合，然后呢就希望产生了一种啊一个新的这个它的底层的逻辑文化底蕴啊，都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在这个上面呢就产生一个新的疗法啊，现在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啊努力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这西方人说的也对啊，如果他没有这个他的相关的这些文化啊，这是一个疗法啊去用的话，那这个也不能说不能用啊，他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这确实是就是缺乏了一些东西啊，缺乏一些东西，所以呢把这个底层的逻辑或者背后的文化是本土的文化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对每个人大家的这种接受度啊不一样了，那接受度不一样的话，对大家的这个作用啊也是不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是这一次呢从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层面去给大家解释啊，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各位这个心理学的老师们也好好的研究一下啊，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去跟心理学结合啊，然后呢怎么去用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佛教徒啊也在学习了解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这个也有一定的必要啊，有必要性啊，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不能说啊，那是佛教这么博大精深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还要用这些吗？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西方呢它虽然这个心理学里面讲的没有像佛教讲的那么深，但是呢它的这种基础啊，这个落地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可操作性的这些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非常好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我昨天也讲了，因为佛教它本来就是一个针对健康人的东西啊，现在把它变成现在要用到这个病人的身上，那肯定需要调整啊，不调整的话那肯定是不适合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必要去学习，那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啊学西方的心理学，向西方的心理学的这些老师们这些专家啊学习，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肯定也有一些这些老师啊他自己的一系列的这个流程啊，然后呢要求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如果要学的话，那还是要按照他的去学啊。我们既要学这个心理学，我又不配合啊，那这样子我们学不会的啊，学不会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按照这个啊西方心理学他自己的方式去学，学好了以后呢，我们再来把这两个结合啊。 啊，这样子的话，这也是一个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需求啊，一个这样子的新时代的这个背景下啊，也是一个新的需求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呢，佛教它是绝对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贡献啊，这也是很，我们也得要把开放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啊，这也是大乘佛教的这个精神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十多年前就在西方啊，它还有另外的两种声音，两种声音是什么呢？是来自于这个佛教界啊，佛教界当中有一群人呢，就是尤其是南传的比较保守的这部分呢，他们认为他们比较反对啊这个喀巴经啊用这个佛教的东西去改编啊，然后就用到这个心理学上，他们觉得这个佛教东西不能这么去改编啊，要用就用这个佛教东西直接用啊，你改编了以后呢，那就是变质变味不能用啊。那么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声音，另外一个声音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声音呢，他们觉得可以调整啊，可以调整，因为佛法的这些东西呢，如果需要调整就可以调整，反正能够达到目的啊就可以了啊。那么有这样的两种说法啊，我是后面的这种想法，就是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啊，那大乘佛教它本身它存在的价值啊，它的初衷啊是利益众生。然后呢，佛陀呢在佛经里面呢经常讲到这个语言啊，需要的时候就要调整啊，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讲啊，在这个语言上面就不能太执着。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也就符合了这个佛法的它的本意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就是来自于佛教啊，这是他的啊，虽然他不需要这样子的专利啊，这个知识产权啊，他不会讲这些，但是呢，这是佛法的东西啊，我们用的是佛法的东西，这一个呢要得尊重啊，这是一个尊重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其他的啊，但是呢。语言呢，我们也不一定啊，就是原原本本啊用啊。那么这个有些时候呢，可能有些语言呢，可能有些人就听不懂啊，听懂了呢，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时候可能也就有一定的障碍。那这样子的话，语言它怎么样都可以调整啊。所以呢，一个是语言的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技术层面上的这种调整啊。这样子以后呢。用到这个大家的这个啊这些资料上面，那就效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就是50年前我们可能是这个问题就不太需要了啊，50年前呢我们可能主要是吃饭的问题啊，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啊，那么50年之后了，大家这个吃饱了以后呢，那自然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啊的规律啊。那其实我们就出现了很多精神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呢，那么这个光是靠这个药物解决的话，那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包括医生都说这个不是个好方法，那这个不是好方法，那这个要解决啊，不解决不行啊，那就是我们心理学跟我们佛教的一个结合一个合作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啊，这样子就是帮助更多的人，利益更多的众生，那不就达到了佛教他自己的这个初衷啊，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吗？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